评书《贺龙传奇》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话说到了8月1日这天的早晨，周世帝刚刚起床，李汉魂呢就从黄老门村的师部打了个电话，在电话中叫周世帝去师部商量要事。这时候周世帝可就为了难了，是去还是不去呢？咱必须得交代清楚。周世帝乃是中共党员呢主要的干部，在表面上在敌军工作，所以这么大的事情不得不商量商量。这周世帝啊就把在他团里的几名共产党员自己的同志都给找来了，大家商量商量。周世帝就把李汉魂叫他去师部的情况说了一遍。周世帝说完了，聂荣臻也参加了。聂荣臻就说，据庐山的同志传来消息，说汪精卫、张发奎、朱培德这两天在庐山召开了反共会议啊，李汉魂也参加了。这个时候李汉魂急急忙忙要召见你，恐怕是凶多吉少啊。第二营的营长杜大鹏点了点头，我以为是这样，南昌正准备暴动，我们把部队拉去就算了，干脆别在这跟他们扯了。周世帝摇了摇头，不行不行，南昌方面暴动究竟如何我们还不清楚，要这么做了引起敌人的警觉，反倒误了大事了。第一营的营长傅克镇站起来，团长你看这样行不，我代替你去见李汉魂，如果要扣他把我扣住，您只要不去耽误不了大事。周世帝最后想了一阵，目前呢部队还不能立时暴动啊，我要不去势必引起李汉魂的怀疑，李汉魂要注意了我们的行动，我们就被动了。无论如何今天的召见呢，我想了我还得去。周世帝这么一说呀，大家都觉得他说的有理，但是这玩意儿风险性太大。聂荣臻就说，世帝啊，我同意你的见解，但是你走后呢我们立即做好准备，一有情况就把队伍拉走。周世帝见大家同意他的意见，立刻命令勤务兵把马拉过来。说话的功夫，勤务兵带过两匹战马，周世帝接过马缰绳，刚要上马，聂荣臻过来了，世帝同志你要机警一些，见机而行啊。你放心吧荣臻，我估摸着李汉魂这会儿没有什么证据不敢把我扣起来，要扣起来的后果他心里头清清楚楚，反正我也不傻，见机行事，见警生情吧，咱们回头见。说着飞身上马，带着个勤务兵是直奔黄老门村第25师的师部。在这一路上就盘算着见着李汉魂怎样答对。其实啊他的团部离着黄老门村呢就12里地，那这一催战马就到地儿啊。所以到了师部的门前了，周世帝是滚鞍下马，整了整军容，对他的勤务兵交代，你牵着马没我的命令千万不要离开这里，团长放心吧，交给我了。周世帝进了师部，正好参谋长张云逸从里边出来，俩人走了个对面。原来这张云逸啊也是个革命的同志，他一见周世帝进来了，他脸上立时就不太自然，哎呀慌忙就说，师弟今天，哎，这话刚说了个今天，这李汉魂叼着根烟卷从侧室走出来了，张云逸就不好往下说了，所以把话就打住了。李汉魂一看周世帝真来了，满脸是笑啊，他拉着周世帝的手 来了，走走，屋里坐，屋里坐。说话之间，把周师弟让进客室，分宾主落座。这时候，张云逸也跟进来了，还没等坐下呢，李汉魂就对他说：“哎，云逸啊，你辛苦一趟，你代表我检查一下警卫营的武器，好吗？”啊，好好好。张云逸就明白了，这是嫌他害事，把他撵走。张云逸转身往外走，就是临走的时候，他向周师弟丢了个眼神。张云逸走了以后，李汉魂呢就吸着雪茄烟，笑呵呵说：“师弟啊，昨天呢，我去了庐山，我在那儿呢见到了张总指挥和汪主席，当时就提到你了。”他们对你都很器重哦，张总指挥的意思嘛，要我呀跟你好好谈谈，在这多事之秋，只要你跟定张总指挥走，总指挥还得重用你，提拔你呢啊。周师弟马上回答：“师长，张总指挥的一番心意，我周师弟十分感激。请师长见着总指挥的时候转达我的谢意，同时您告诉他，我周师弟祝愿咱们总指挥在这多事之秋洞明时事，成为人民所拥戴的领袖。”哈哈哈！李汉魂大笑：“师弟呀，你就放心吧，咱们总指挥是个极精明的人，他的才能和为人，我们二方面军谁不拥戴呀？是不是呢？来来，喝茶喝茶。”两个人又说了些旁的，周师弟就想到张云逸的眼神，还有张云逸说了半截话没往下说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此中必有阴谋啊！我要加紧提防，要迅速离开龙潭虎穴。想到这之后，周师弟啊就站起来：“师长啊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最近一个时间我总失眠，睡不好觉，偏头疼，一疼起来就要命，我现在身体不太舒服。”“是吗？哎呀，师弟啊，身体是至关重要的，要不我叫个医生来看看啊。”“不不不不不不，昨天天太热，没休息好，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。方才在路上马跑得快，这一颠的，我就觉着五脏啊不太舒服。这样吧，我到外边走走，见着风也就好了。要不就咱真就找个医生吧。”“不不不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”说完这句话之后，周师弟是大步流星离开了师部。到外边一看，勤务兵正牵着马在那站着呢，勤务兵见着他，急忙就迎上来：“团长，方才张参谋长悄悄地告诉我，说南昌啊暴动了，让我在这里等你，我心里正着急呢。”周师弟也没回答，抓过马将是飞身上马：“走，回团部。”两个人一抖丝缰，哗哗哗，像一阵风一样就回到了回马岭。周师弟在团部外头下了马，进了团部，只见团部里头空荡荡的，没人影。他心说这怎么回事，他正纳闷呢，有个伙夫兵啊进来了。周师弟就问他：“咱的部队呢？”伙夫兵见了团长慌忙敬礼回答：“报告团长，咱的弟兄都开到车站去了，正上火车呢。”周师弟一听，哦，明白了，知道南昌有车开了过来，立即又飞身上马，来到了火车站。到了站台上一看，好，一队队的人马正排着队上火车呢。这一眼就看见了聂荣臻，便急忙走了过去。聂荣臻见周师弟平安回来了，十分高兴：“师弟啊，我们正为你着急呢，南昌金臣暴动了，已经发来了火车接咱们过去。” 周世立简单的把见到李汉魂的情况说了一遍。聂荣臻就说，南昌举事，汪精卫、张发奎一定是知的。周世立说，要不是张云逸啊，我大概出不了25师师部。幸亏我警觉，没等李汉魂往下说，我上马我就回来了。当下二人指挥部队迅速上车，正当人马上的一半的时候，突然一列火车从九江方向开来。这列火车在距回马岭1里多地的时候，到了铁路桥的桥头停住了。车停之后，从车上下来两个人，一个胖子一个瘦子。胖子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，瘦子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25师的师长李汉魂。在他们身后还有一队荷枪实弹的护兵。张发奎、李汉魂怎么到这儿来呢？原来啊，南昌城中激战之时，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指挥部立即向庐山发了告急的电报，说第二方面军的叶挺、贺龙两部兵变。朱培德接着电报之后，当时就急了，连夜拿着电报去找汪精卫。汪精卫看了电报之后，也是耗子爬花椒树，麻了爪了，穿着睡衣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啊。那些文官武将到齐之后，汪精卫酸着脸把电报一甩，叫张发奎：向华，你看看吧，兵变的可都是你的队伍。张发奎接过电报看了之后，瘫软到沙发上半天没说出话来。最后他站起身来说：汪主席，叶赫兵变实是我平日优柔寡断之过，向华愿受处分，您怎么处分吧都应该。汪精卫晃了晃脑袋，叹了口气：哎，向华兄啊，这事也不能完全怨你呀，共产党这步棋我们早就料到了，只是下手晚了，没想到他们抢在我们前边就动了手了。哎，看来这一点呢，蒋介石比我们要高明的多呀。朱培德呀急得连跺脚带搓手，哎呀，这些话就不要说了，如今叶挺、贺龙兵变，我们要立刻采取措施才是，后悔的药没地方买去。汪精卫对朱培德说：一只啊，迅速命令你的部队向南昌围攻。孟霄从武汉发兵，他又对张发奎说：向华，你的部队还有多少？张发奎算计了算计，究竟有哪些部队参加的兵变我现在也不清楚，不过25师在回马岭一带。汪精卫一听：行啊，向华，你赶紧赶到回马岭，带25师赶到南昌，指挥那里的部队同一支孟霄一起，把叶挺、贺龙军一股全歼。张发奎没言语，不过面带难色呀。汪精卫就问他：向华，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，但是叶赫部队不比寻常，素有铁军、钢军之称，虽然他们能打，但是量凶之才，剿此叛军易如反掌啊，你说是不是？说到这儿，张发奎不往下说了，当下备马下山，先到了第25师师部。张发奎到师部的时候，正赶上李汉魂为周世帝逃走的事跺脚呢。张发奎问明情况之后就说：汉魂，我们速去回马岭，看看周师弟是否也要兵变。当下二人便急速登火车到了回马岭。快到回马岭的时候，有人报告说周师弟、孙一中、 聂荣臻正指挥部队上火车呢。张发奎一听啊，他们都要造反呐，便命令火车在铁路的桥头停下来。张发奎为什么就要在这儿停车呢？原来他多了个心眼儿，怕这些兵变部队在桥上埋地雷。张发奎和李汉魂下了火车，带着卫队就朝回马岭车站走过去了。这时候周士第命第一营营长傅克镇在火车站担任警戒。傅克镇远远的就看见张发奎走过来了，他马上高喊站住，停止前进。张发奎也摸不准这边的虚实，听到喊声只好站住了，远远的高声喊道，你不认识我吗？我是张发奎，是你们的总指挥。我说你们在做什么呢？傅克镇回答说，我们奉命要开赴南昌。张发奎就问他，奉谁的命令啊？奉党的命令。哪个党的命令啊？共产党的命令。张发奎就坏了，准出事了。好半天他才说，这样吧，我要见见你们的周团长，行吗？这时候周士第听着声音也走到傅克镇身边，他一看呢是张发奎，所以说话比较客气。哦，是张总指挥呀，卑职不便失礼了。张发奎也用平和的语气说，我是士第呀，我张发奎对你可不薄啊，你拍着心窝子好好的想一想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呀？啊，你们这样做要我怎么办呢？你想过没有？周士第就大声说，总指挥，你指挥我们北伐打了许多胜仗，我们对你敬如长者，彼此之间都有一定的情谊，可在宁汉合流的关键时刻，没想到总指挥投靠了汪精卫，这样我们就造成了冰火不同炉了。周士第的一番话，张发奎没词儿了，好半天才说，士第啊，我要去南昌去见叶挺和贺龙，望你看在往日份上放我过去吧。周士第就说，总指挥，南昌正在枪林弹雨之中，总指挥现在去恐怕不方便吧。周士第的话刚说到这儿，张发奎啊突然是顿足捶胸，放声大哭，我的队伍全完了，全完了，此乃天丧我也呀。周士第呀，我求你了，你们开枪吧，把我打死就得了，我无颜回越见江东父老啊，哈哈哈哈，你们全变了心了。周士第就劝他，总指挥，你在北伐之中是为人民立过功的，我们怎么能打死你呢？我奉劝总指挥站到共产党一边吧，共产党是欢迎你们的。这时候在张发奎身边的李汉魂说话了，他是怒气冲冲，总指挥，少和他们啰嗦，你就是下跪，共产党也不会放你到南昌去，他们已经不认你这个总指挥了，已经跟你分道扬镳了。周士第回身看看人马差不多都上了火车了，他便对张发奎喊，总指挥，我们要向南昌开进了，请你回去吧。张发奎还站在那儿没动。周士第又说，总指挥，要不听劝阻，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说着他低声啊对傅克镇说，命令部队朝天开枪。傅克镇立刻下达了命令，部队朝天开枪，啪啪啪啪啪。 张发奎一见这情景，知道再坚持下去没什么好戏了，慌忙也上了他的火车。李汉魂也像丢了魂似的钻进了车厢，这车呀倒退着开走。这时候周世帝和孙一中的两个团都上了火车，南去的列车一声长鸣，向南昌古城是疾驶而去。再说这张发奎和李汉魂这回啊真是丢了魂了，垂头丧气，一筹莫展呢、也不知道怎么回到的庐山，急忙来见汪精卫。您听了半天，您听出来没？这汪精卫啊没啥本事，就知道在庐山别墅一坐，动不动就开会听汇报。他手下没什么兵权，全靠着旁人了，他是干着急没咒念。汪精卫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在屋里滴溜溜正转悠，一看张发奎、李汉魂一前一后进了屋了，甭问，一瞅他们丢魂落魄的样子就知道大事不妙啊。张发奎长叹一声，哎，汪主席，我对不起你呀、哎，说一千道一万，就怪我窝囊，就怪我举棋不定，老是晚着半拍儿。汪精卫就问他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周世帝把两个团的人都拉走了，现在我手里的人凑吧凑吧也不够一个团呐，没有兵了，算什么当官的？我这个当官的不能掌握部队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哎呀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汪主席，干脆你下命令把我枪毙就得了。李汉魂在后边一说，报告汪主席，卑职无能啊，我错看了人了，没想到周世帝是共产党，是埋在我身边的一颗炸弹，我怎么就没有发现呢？要早发现就不会出这种事儿了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汪主席啊，您下命令处分我吧。汪精卫把那脑袋晃得跟崩楞鼓一样，他心里十分清楚，我要把你们都枪毙了，谁还给我干活啊？能那么干吗？这汪精卫啊反倒安慰他们俩，二位啊，坐坐坐坐坐坐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，没关系，要看到希望，他们翻不了天，我们好好商量商量，赶紧调兵遣将，打到南昌去消灭叶挺、贺龙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